今天 Joy 给我们带来的话题也跟也多多少少跟留言这两个字有关啊。你的孩子说谎吗？或者你说谎吗？那是废话。我看过一个调查，是100%的人都说谎，而且是每隔几分钟到几分钟说谎而已，啊，这个间隔而已。我们今天给我的题目是如何纠正孩子说谎？干嘛纠正他？你再纠正他还是说谎？
哦，嘿，因为我自己要写跟亲子教养有关的专栏哈，所以我常常在看这些亲子教养的刊物的时候，我发现爸爸妈妈的提问哈，常常很多是跟说谎有关，跟孩子说谎有关啊。我还发现另外一个爸妈也非常热爱提问的题目，叫做孩子跟你这个讨价还价这样子。
讨价还价，
我知道，我可以理解哈，孩子说谎跟孩子跟你讨价还价，都有侵犯到父母的权威。然后啊，我也认为说，在孩子大部分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权威是重要的。可是父母可以捍卫自己的权威，捍卫到什么地步？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果说你不喜欢孩子跟你讨价还价，跟不喜欢孩子跟你说谎，纯粹只是为了你自己的权威的话，那个对小孩子不见得是好事。
是，
首先我们都知道讨价还价是一个将来在社会生存太重要的能力。你今天代表公司去外面跟人家谈判，你讨价还价、就是、
会卢不会卢差很多，
就是你谈判的能力好不好啊，这个是老板太重视的能力了。而且这也不是说在现代商业社会才很重要的能力，应该是说人类从开始有人类以来，开始有语言以来，人类一直都在讨价还价。所以为什么小孩子跟你讨价还价你要那么生气嘞？因为你是小孩子最常这个
接触的
接触对象，所以当小孩子有这个能力，而且我说这个是对人类演化或对这个现代社会生存这么重要的能力，小孩子当然是拿你当做他练习的对象嘛。那你应该好好的善用这个机会，教他讨价还价的能力才对。怎么是说，小孩子怎么可以跟我讨价还价呢？而这样子的话，就会你会错过一个小孩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学习的一个年龄，这样子。那再来，我再来讲小孩子说谎。要讲说谎这件行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谎的确是一个缺德的事情。
是。
可是呢，我们在想，有古以来的道德家真的只有一位把所有的说谎都谴责是不道德的。只有一位而已。那
一位
就是康德。康德是在他那个道德形而上学的那个基础里面啊，有一段在解释他的那个道德观，说一件事情如果是错的话，应该是所有的状况都是错的，所以他有讲这个说谎这件事情，所有的状况之下他都是错的。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当年非常轰动，可是这一段马上就被人家挑出来，所以法国的一个哲学家孔斯栋马上反驳他这一段，说难道有一个朋友他要逃亡常来你家，有一个凶手要杀他来你家敲门，他问你这个你朋友在不在你家，你也要说实话吗？
是。
好，就是说你人难道要对凶手说实话吗？
是。
然后啊，康德后来啊有回应这篇文章，康德说没有错，还是要对凶手说实话，因为如果我对凶手说谎啊，然后我说他不在我家，他在某某地方，万一那个本来躲在我家的那个朋友真的因为他脑袋转一转没有告诉我他真的跑去那个地方了，让那个凶手找到了，是我害那个朋友死的。如果我说实话，至少那个朋友死掉的话不是我害他的，不是我说实话害他。
这个是狡辩。
我要说哈，虽然康德在今天还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哲学家，可是再怎么喜欢康德人都觉得他这一段很扯。
对对，就是有点凹得太硬了。
就是后来的人再怎么捍卫康德的话，也是如何要把不要对凶手说谎，如何可以对凶手说谎，如何又可以实践康德的道德观啊？就是所以后来大家可以用康德的学说再来讲一个说谎的这个伦理学的时候，都有把这个说谎的状况有分得非常非常清楚，什么样的状况是这样说谎是对的，什么样的状况说谎是错的。可是我说除了康德之外，其他的这个道德家都没有人讲说谎是绝对错的啊。然后所以呢，我这个时候
有很多的哲学家是根本不处理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他从来不把说谎是否合宜当做一个 可以被思索的命题。我看好多哲学家根本不处理。
如果你要处理人跟人相处的问题的话，你一定要讲真的，人跟人之间的信任。
嗯
啊，然后说谎很多时候是错的啊，很多时候是错，因为它是会破坏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可是至少我们要知道，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其实要放在说谎前面。
嗯，
哎，那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目标，而不是说说谎本身就多棒。所以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很棒。今天如果纳粹来你家要来找安妮法兰克，然后靠你叫安妮法兰克的话，你跟纳粹之间本来就没有信任了嘛？你干嘛还要说来捍卫那个已经不存在的信任，还必须要对纳粹说实话嘞？哈，所以呢，我在想这些如何纠正小孩子说谎的时候，我要先请父母想一下啊。为什么我们要纠正小孩说谎？因为我是不希望说父母只是因为说啊，小孩子竟敢对我说谎，就是说他觉得他的权威被侵犯的，他就觉得说谎是一定错的哈。然后我说到头来，因为你侵犯的，到头来是小孩的谎言侵犯的你跟小孩子进了信任的，还是你把小孩贴上那个你是爱说谎的小孩这个听起来很难听的标签？而破坏你们自己的信任的，然后因为我问的是这个问题，
是
啊，这个时候我再来回来讲哈，其实我们大家小时候都被纠正过说谎，
是
啊，那当然你以我今天的年纪的话，我已经看过各式各样的关于说谎的各种辩护啦，或者说说谎是不是，我已经会分辨说说谎有企图的不同，有情境的不同了。可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被抓到的话，爸爸妈妈会狠狠的揍我们一顿而已。
嗯，我记得我的经验非常严重的一个经验，扁了一个同学，
哎。
我记得是他插队，可是呢，我扁他，当然不应该。很扁了以后，他们的那家长就叫他的，就跟老师说他的孩子可能有脑震荡，脑震荡。
嗯，
让我传家长来。
嗯，
我就今天撒一个谎，明天撒个谎，我拖了一个礼拜。可是，哎，我到现在最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这个怎么拖过，是拖完了，拖过去以后，应付过去以后。那很痛苦，
说小孩子说谎是一定会痛苦的，特别是你一直要圆那个谎。
在那一个礼拜没事的过程里面是最痛苦的。
嘿，就是可是我们在回忆，我不知道大家还有多少人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曾经撒过的谎言呢、啊嗯？有时候我们撒的谎，以我们回想来的话，好像在我再过一次我的四岁，再过一次我的五岁，我认为那个谎言我还是会撒的，因为那个撒谎有时候是真的是人的本能、嗯，而且以我对小孩的观察的话。我们知道小孩子在差不多五岁以前的话，小孩子的每一天的变化都很大，因为小孩子老是在学习到新的技能。
嗯，
那你知道小孩子有一个特质，当他学到一个新的技能，他一发现这个技能给了他一个新的力量，他一定会拼命用。
嗯，
小孩子差不多在一岁多还没满两岁的时候，他学会讲不要。
嗯、
哇，你就会等着看他不要，每天讲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停、嗯、就明明他要东西他也要讲一下不要这样子因为他发现这个可以展现他的那个力量
意志、啊、意志。
那对我来说哈，小孩子在非常小的阶段他撒谎的话哈，真的跟他品德无关。我希望大家，虽然大家都现在都很重视品德教育，可是品德这个东西真的不应该无限上纲、嗯、特别是你要记得小孩子在十岁之前他真的是没有什么道德思考的能力啊，当他在讲说为什么不能撒谎的话，他顶多只能说撒谎的小孩很可恶，说谎的小孩会被狼吃掉，说谎会让爸妈生气。他讲不出说谎背后为什么说谎背后到底有什么不好的道理，因为那个不是那个超越的小孩子的年龄。所以我说，我看到很多这个亲子教养专家把说谎的这件事情无限上纲的时候，好像就是好重要品德教育的时候，这个我是非常不赞同这个观点的哈。那我趁这个时候来回想一下我小时候的说谎跟诚实的教育。我想你现在小孩也是一样了。当然我们小的时候都听过这个说谎的可怕的结局、嗯、啊，就是狼来了一定是一个现在的小孩子还要学习的故事嘛。然后我们也听过那种诚实的小孩是多么诚实是件多么光荣的美德的故事，这个代表的故事就是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嗯，我记得我小时候哈、啊，在接收这些故事的时候的同时啊，其实我在学校里面也接收了很多说谎有理的故事。
怎么说？
我是念天主教学校，
嗯，
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修女来给我们上宗教课。
好，我们叫道理课，对，
啊、对哈，
都一样。
然后这个修女一定会讲圣经故事，那一定会从创世纪开始讲啊。听那个创世纪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的第一个谎言应该是上帝讲的。
嗯，
就是说这个蛇来找夏娃的时候，蛇说 他们上帝为什么不让你吃那棵树的果子、
嗯、对。
然后夏娃就说，哦，上帝禁止我们吃，我们所有的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可是就是那棵不能吃啊，因为如果我们不听的话我们一定会死亡、
嗯、
我们往后看的话我们就知道嘛，那棵树是所谓的生命之树嘛，吃的根本不会死。
他因为他吃了以后会被逐出伊甸园，逐出伊甸园之后他就成为肉骨凡胎了。
可是那个，
那就会死。
可是
那这个并没有
差。可是那个树是知识之树，好，当然后来我看到别的解法解释说，哇，这个故事这个可能是翻译的问题，这个死亡可能有别的译法，好吧，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就不理上帝的这个谎言好了，就假设说上帝这个不算谎言、
嗯。
再往下面看的话，这个也是修女讲故事讲下去的话，我们又发现有好多撒谎是好必要的。
嗯哼，
第一个故事就是那还有一个故事呢，下面的一个故事就是雅各跟以扫的故事。
嗯哼，
雅各怎么从以扫那里啊？骗得的他爸爸的祝福，
嗯，
我们知道雅各后来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如果没有说，而且那个还是妈妈叫儿子要去骗爸爸哦，
嗯、
妈妈就说你就假装，因为你爸爸已经看不见了，你就假装你是你大哥，因为爸爸疼的是大哥，然后是这个妈妈疼的是这个弟弟嘛，
嗯、
啊，爸爸你就把身上披着羊的毛假装，因为这个哥哥毛比较多，弟弟身上没有毛、
嗯、
所以呢这个爸爸摸这个雅各的身上说，诶，你毛很长，你好像真的是以扫，而且问说你真的是以扫吗，他说对，我是你的长子，我是以扫，我是要来要你的祝福的，所以这是一个谎言，而且才是妈妈教儿子要撒的这个谎，而且呢撒了这个谎之后，我们觉得雅各不止没有受到惩罚、
嗯、
他还真的得到他爸爸的祝福。
好，
然后下面的一个又是一个雅各去一个地方，跟他太太去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呢，他担心说他带一个这么漂亮的美女来，人家会强奸，他人家会对他太太不利，所以他骗人家说，哎、欸，我们不是夫妻，我们是兄妹这样子。哎、欸，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之前我们在另外一个单元里面讲过。
对，就是说我们在我听这个狼来的故事，在听这个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修女跟我讲好多圣经的故事，都是在鼓励我们说谎。
或者是说也许你说谎了，但是并不一定会得到相应的报应，对不对？
好，
说不定还会因此而获利。
那我们来仔细想想看，中国历史故事，因为我们小时候要学成语，所以一定学很多历史故事嘛、
嗯、
有没有一些历史故事跟说谎有关的？
我也很多，
超多的、
嗯、
哈，我们小时候都读过那个悬高靠军，悬高靠军就是一个说谎的故事。
是。
然后呢我们想说、欸、其实小孩子，我像现在小孩子也是一样，虽然都听过狼来的故事，可是他真的在听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他会发现说谎的艺术真的是人生的机制的一部分。有时候说谎是人跟人之间必要的斗志。然后呢我现在再来讲孔孟。我看了《左传》跟《礼记》或者说《史记》跟孔子有关的叙述，
嗯，
他没有让我抓到任何他说谎的把柄。
嗯，
好，可是仔细看《论语》的话，你会发现他的确有一段，他并不认为诚实有那么了不起。
嗯，
那就是说这一段呢是在那个《子路章》啊，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叶公啊对孔子说呢。我们那里啊，吾党有职工者，我们那里有一个叫职工的人，为什么我们都叫他职嘞？哈、
嗯，
他的爸爸去偷羊，啊，然后这个做儿子的人呢，做人证，就是说揪出说，对我爸爸侵犯了人家的财产权，
是
啊，就是我们这个叶公跟孔子说，我有一个老乡啊，好诚实哦，好棒哦，这样子，好正直哦，这样子。孔子呢，有说呢，就回答是这样说，吾党，我家那边，
嗯。
知职者异于是，我们那边正直的人不是这样子的。
嗯，
他爸爸如果说是他爸爸犯错的话，他儿子会帮他隐瞒，
是子为父隐。
哎，然后儿子犯错的话，爸爸是为他隐瞒。
嗯哼，
这个本身也许不正直，可是他里面的道理是正直的，直在其中矣。
嗯，
你看到这段，你就会发现孔子认为诚实没那么了不起，他甚至他的那个优先哈、啊，甚至没有高过财产权，而且重点是他最高的是什么？他最高的是父子之情，他觉得亲情更重要，
是
亲情的父子之间的信任关系比诚实更重要。
说的太对了，
对、啊、所以就是说，我说孔子有这么一段，他认为这个诚实没那么了不起，
就是父为子隐，
子
为父隐，
好。那如果是看孟子的话哈、
嗯、
孟子跟说谎的关系更有趣。孟子
那孟子本来就是一个大狡辩家、
哦。因为孟子里面其实真的有你有看到一段，你看到他说谎，而且他说谎的理由还蛮好笑的、嗯、哈。这段在公孙丑下、啊。这段的开头叫做孟子将仇王床、王世人来曰 寡人如旧见者也、哦、就是说呢，有一天孟子本来就要去见齐王，
哎，
好，结果齐王呢，在孟子还没出门的时候呢，
派人去，
齐王就
偷看他，偷窥他。
那齐王就派人来了、嗯，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
对对对，
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哦，我今天不能吹风，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去上朝。好，然后呢，你呢，这个先生啊，你要来的话呢，你可以明天再来好吗？
嗯，
好。然后孟子就说，我身体也不舒服、欸，哎。这里说谎了、
嗯哦、
我身体也不舒服啊，我明天也 不可能上朝的。结果明天呢，孟子故意去东郭氏他家去参加告别式、
嗯
啊、去那个、啊、然后他要出门之前，弟子就跟他说，你昨天不去上朝是说，你跟人家说你不去上朝是说你病了，今天你就去让大家看到你去给人家吊丧、
嗯
啊、你这样不太好吧，这样子。那孟子还回答说，我昨天说我今天会身体不舒服，可是我今天身体好了不行啊。
嗯、
啊，哦，这一段哈、啊、这一整段哈、啊、孟子将朝王这一段哈、啊、我会觉得是整个孟子这个戏剧感最强的一段哈、
啊。诶，我你不觉得孟子更戏剧感更强的一段，而且是言行自己的言语会打劫的。
嗯，
孟子不断的说，孟子不见诸侯，不见，而且还是他的弟子还跟他讨论说，不见诸侯何意？为什么你不见诸侯？
嗯，
他侃侃而谈，不见诸侯，不见诸侯。哎，可是对不起，孟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孟子见梁惠王，哎，对不对？哎、
对，可是
为什么是见梁惠王呢？
大春你说那段也很有戏剧感，那我会特别挑这段原因哈，是因为你会发现出场的路好多
什么出场人物
这一段出场，
稍后，
而且还有动作。
Joy 时间 ，Joy，
哎，刚刚讲到
纠正孩子说谎，结果讲到《论语》孟子，我就太兴奋了。孟子怎么样？
好，我刚刚讲的是要讲这个孟子书里面孟子亲自说谎示范说谎给大家看的一段哈。那我刚刚有特别说，这个是我心目中整本孟子里面戏剧感最强的一段哈。那大春是认为还有另外一段戏剧感也很强啊。那我说这段戏剧感很强的原因，是因为出场人物非常多，而且各自都有不同的这个彼此的不同的戏剧功能，而且中间还有动作啊。
嗯，
因为呢，孟子说谎之后，他不去的，他故意，他不止说谎，而且故意要让大家知道他说谎。
哎，
因为他说谎的理由是闹脾气嘛，哈。然后呢，没
想到撒娇，男人的撒娇。
对，那没想到齐王第二天又派使者来了。
哎，
因为齐王不知道他在说谎，他根本不知道他在闹脾气。
对、
哦、所以呢那个派一个使者来，而且使者还带一个医生来，要来帮孟子看病、嗯、这个时候呢，孟子的堂弟就出现了。
嗯，
这个是这个故事里面第二个说谎的人。
是、
哦、第二个说谎的人说，哎呀，我堂哥昨天是真的身体不舒服，可今天已经好了。
他替他圆。
对对、哦、今天好了，所以呢，他今天一大早就已经去看齐宣王了。
嗯，
一起去看了，说你不用你来，他已经去看齐王了，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堂弟呢，一边说谎呢，一边呢，他里面写派数人，所以还不是一个人呢，他是派一大堆人马，赶快去外面，赶快去找孟子，
找孟子回来，
找孟子，跟孟子说，快点快点，齐王派人来了，你赶快，你绝对不可以回家，回家的话我们的谎就破了，所以你赶快去齐王那里，
是
啊，所以去找孟子，叫孟子赶快到齐王那里。所以孟子就发现他也不想朝王，他也不想去看齐王嘛，哈，那他也不能回家了，因为看起来他怕，因为我也在想说，你难道不是一家之主吗？那为什么你还不想回家？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是想说，孟子想说一回来的话要跟大家吵，所以他懒得跟大家吵，所以他
才听起来就到这里已经像是那个美剧里面那个 sitcom 啊里面的情境了，对不对？
你可以发现，就一群人去跟孟子讲，你赶快去齐王那里哈。那孟子就想说，我也不想去，可是我绝对不回家，因为我懒得去跟你们吵。好，然后所以孟子又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地方去，然后在那里开始呢，他跟这个人有一个辩论。
嗯、
那事实上，我是看了这段辩论，我才知道原来孟子生气的原因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本来是以为说孟子一定是以为齐王根本没病，你骗我说生病，所以我也故意骗你我生病。
嗯、
我本来以为孟子生气是气这个嘛，我看到那个他跟人家辩论的那个过节，我才知道他气的是我要不要去看齐王是我说的算。
对。
齐王你老几啊，你凭什么叫我、嗯、指定时间叫我去看你这样子哈、嗯。所以我看了这个的时候，我想说天哪，那这个 这个他这个堂弟真的太不了解他了，干嘛费事帮他圆谎嘞？这个堂弟为什么？
可见他的这个亲族关系不是太密切，对不对？
好，那我要说，这个是孟子，你看亲自给我们 demo。说谎为什么是必要的，可以闹闹脾气这样子哈、嗯。可是啊，我要
应该不只是闹脾气，我觉得反而是展现或者是表现一种价值观嘛。
展现一种价值观，可是
孟子不见诸侯的那个概念也其实来自这个价值观。
可是他如果没有保留跟这个后面这个朋友的这个的这个对话的话，我也不知道他在展现什么价值观。
他如果没有保留后面这一段对辩，他也不会有前面这段故事了。
对啊，可是我又想说，齐王是绝对不知道他在闹什么脾气的，因为齐王可能还真的还是
他跟齐王之间的这种太多了。嗯、比如说，齐王派人偷看他。嗯嗯嗯他就讲了那个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他重点不是在说这个故事本身的教训是什么，是在你派人来偷看我，你就像臣妾一样，你就像妻妾一样，跟着老子，哪怕是一个叫花子，对不对？跟着我后面偷看，坏透了。他就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讽刺。
是，可是他是把他在那个故事里面把自己比喻成那个齐人，
嗯，
那个是，所以那也是一个很奇特的比喻。我们如果是看这个孟子这段话，我们会说，哇，那孟子是一个很爱说谎的人了、哦、啊。
不，因为他是一个辩论的需要。
好，那我们要说哈，其实孟子在另外一段还要再提到说谎，而且这一段哈，感觉就是说一样，也是认为孟子认为说谎有时候他这段没有谴不谴责说谎，可是他把戳破人家的谎言看成没有那么了不起的滋味、嗯嗯、啊。这段故事是万章问他，这段是在那个万章上哈、哎，然后呢，万章问孟子说啊。那个舜就尧舜的舜哈，他哥哥要杀他，然后没有被他杀死。然后呢，这个万章其实都已经这个舜的哥哥哈，就以为已经杀了舜哈，然后还去跟爸爸讲好说，哇，那个田啊，那个什么归你，那他的什么东西还有他老婆归我，已经要去接收这个舜的财产了。
嗯、
到了舜的家的时候，看到舜在那里弹琴，这个哥哥一定是吓一大跳嘛。嗯、结果呢，那个舜的哥哥居然想说，天哪，我好高兴看到你哦。然后呢，舜也一副很高兴看到哥哥的样子，所以万章的意思就是说，舜。是那么笨，不知道哥哥要杀他吗？啊，然后这个孟子就说：“不是，这不是笨不笨的问题。对舜来说，就是向忧亦忧，向喜亦喜。就是我哥哥高兴，我就跟着高兴；嗯、我弟弟，我哥哥不高兴，我就跟着不高兴。那这个万章就问下去啊，哦，那这样舜是撒谎的哦。”
嗯、
哦，舜是装出来的咯，
是、
啊、然后呢，
不诚实了、
这个、就不诚实咯、啊、然后呢，孟子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子产的这个子产跟一个鱼的故事。
嗯，
有人送给子产一条鱼，子产把这条鱼呢给他的那管池塘的人，管池塘的人呢马上呢就给他这个吃掉了。
嗯，
好、啊，然后呢，这个子产问他这个鱼呢啊，这个那个子产的这个帮他管池塘人呢就跟子产掰了一个谎言说。一开始在池塘里面游得好好的、啊、可是那个后来水一大他就很高兴的游出去了哈，然后呢出来呢这个子产就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就是这个小池塘的鱼有了一个大河可以去的话，它是得其所哉哈，这是子产的意思。然后呢管池塘人出来就说，谁说子产很聪明呢，
对、啊、笨得要死，一下就把他骗过去
了。我这样随便撒一个谎就给他骗过去了、嗯、可是呢孟子他说这个意思啊是说啊，这个得其所哉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往以非其道，意思就是说你掰一个谎言你可以一时的骗过他对某件事情的解读，可是你没有办法用欺骗的方式让他偏离这个人的君子之道。
嗯，
好，所以呢他是用这个来说呢，这个对舜来说的话呢，就是你再怎么样整他，你也不能让舜偏离他的爱兄之道。是那个道比诚不诚实，有没有戳破别人的谎言还重要。
重要，
嘿，所以呢，孟子的意思，你看孟子这个意思跟也，我觉得这个其实这段也可以像让孟子对其他的本来那个谎言，那个公孙丑那段谎言自圆其说了、
嗯。
他认为最重要是所谓的君子之道。
是，
哎，
那个要比单纯的诚实、坦白、直言不讳、嗯，或者是有看到了什么隐私都要揭发一下，
哎，
比这些都要重要。
对，就是说这个君子之道，如果说我们解读是人跟人之间的信任的话，那我回到我刚刚问我问这些爸妈要节制要来纠正小孩说谎的。 到头来你觉得伤害，如果你一直在想说我要把小孩纠正成不会说谎的小孩，不会说谎的小孩，那这样子的话是你一天到晚在怀疑他有没有说谎，是这个东西破坏了你们亲子之间的信任呢，还是你孩子我曾经跟你说过谎？好，所以我问爸妈的这个问题。
所以从前你看，在唐代，唐玄宗跟郭子仪说不吃不聋不做阿翁，这个吃跟聋有的时候是有装吃做聋，装疯卖傻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也就是说你太仔细太精明，看到了谎言要拆穿，未必然是，
他反而是偏离了君子之道，而且他反而更破坏人跟人之间的信任。
是，
好，所以我觉得，所以关于说，我常常看到一些亲子教养专家在讲小孩说谎，而且把他当做一件那个如何哇，你父母是不是有太严格啊？还有你要怎么样的这个父母要不要戳破小孩子的说谎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是一个我的看法是不一样哈、因为你戳破小孩子说谎，事实上有一个反效果，你可能是在教小孩子如何改善他下次圆谎的
下一次的技术
圆谎技巧哈。所以呢，我的建议啊，我也认为说，其实说谎是应该要被纠正。我不反对这个说，我不是说小孩说谎一定对哈。因为呢，其实呢，以学者研究的话哈，小孩子的确常常是两岁就开始说谎啊。然后一开始小孩子说谎的时候呢，常常他还没有学会擦嘴巴。他就会先否认他刚刚偷吃饼干，一开始说谎是这样子。好，那我还是说这个跟品不品德无关，这个应该就是人的本能啊。那四岁开始他的智慧提高了，智慧开始他已经开始哇会换位思考了，一点点的换位思考他会了，所以他开始会擦嘴巴了，会知道说哇要说我没吃饼干之前要先偷吃嘴巴，
先把毁尸灭迹。
然后呢，四岁到七岁之间，我们知道那是小孩子。有很多的时间在练习他的想象力的时候，就开始他会对公仔自言自语的那个阶段。所以到七岁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叙事能力变好了，所以七岁的小孩已经会圆谎了。会讲一个谎言来圆上一个谎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啊，然后这个时候我要说，这个是这个亲子教养有一种专门在研究小孩子说谎的专家，有研究过这个小孩子说谎的这个蜕变过程哈。所以呢，这个我就观察到一点哈，我发现有一些爸妈如果是要炫耀，因为有爸妈对小孩子各式各样的炫耀哈，最可笑的一种正是小孩从来不对我说谎。我要说了，这个是我在红蓝的文章里面读到的。红蓝曾经一篇写说谎的文章说，有一个爸妈来跟他讲小孩从来不对我说谎，红蓝就觉得这个爸妈好棒这样子。我想说我的看法跟红蓝完全不一样，我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爸炫耀这种小孩从来不对我说谎的这种爸妈状况有三种。第一种是你的小孩太聪明了，他每次说谎都可以骗过你。第二种可能是你的小孩是亚斯伯格，因为亚斯伯格小孩真的是很难说谎，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小说叫《深夜小狗习题》，那个小孩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说谎，而且他不说谎，他说他不说谎的理由是说谎真的好累。因为说谎，如果我讲的不是真相的话，那我就要讲虚构。可是问题是虚构的可能有千千百百种，我要去挑一个适合用来说谎的那个虚构，那个挑选的过程对我好累。这个是他那个小说里面讲的亚斯伯格不说谎的理由。那这个亚斯伯格人不止不说谎，他也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别人为什么要对他说谎。这个是那个小说的一个推动戏剧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因为不止他不说谎，是他没有办法理解别人为什么要对他说谎。所以呢，我说第三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你小孩有亚斯伯格嘛，那第三种就是可能你自己有亚斯伯格，你不能理解为什么小孩需要对你说谎啊。所以我说那个，如果是这个是我认为是爸妈炫耀小孩子，炫耀小孩自己很会想教小孩，我觉得最可笑的炫耀是这一种，小孩从来不对我说谎。好，可是呢，那我再来讲说，我刚刚一开始一直讲说，说谎其实一开始的话是跟品德无关哈，因为我要说哈，你如果是观察中学生的霸凌的话，的确有很多国中生的霸凌跟谎言有关，故意说一些谎言来重伤谁谁谁，
是
哈。可是呢，你会发现，如果是在国小的世界的话哈，这种重伤式的谎言就很少，因为这个东西，所以我会说，通常在十岁以前说谎通常是比较没有恶意的，可是十岁之后，我说特别是到了国中那种很可怕的关系霸凌的阶段，那种那个言语
就会造谣了，
言语智能很高那种人是故意会造谣的，那个就是我会说那个就是有恶意的说谎了。嘿，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4月7号星期四 Joyce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话题，如何纠正孩子说谎。我看这个题目应该说怎么去理解孩子说谎。
因为我每次在讲这个孩子怎么样的时候，因为常常会有父母来反驳我，我要说哈，因为讲孩子很有一个一件事情很危险，因为我们知道说小孩子在十岁之前他每年变化很大，十一岁之后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今天来讲说小孩子说谎没有恶意的话，我一定要先强调十岁以前往往没有恶意。那十二岁之后，其实说谎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隐私。你在十二岁之后，如果哈，我想大春你跟我在中学阶段一定有一些谎言，幸好我们撒了那些谎，所以让我们的爸妈少管我们很多事。那个再让我们
哦，有的有的有的，
那个再让我们重来一遍的话，我们也不会后悔说那些。
我35岁以前都常常这样啊。
我觉得我国中的时候如果没有说谎的话，我少看了好多电好重要的电影。说今天要我来回想的话，要我是应该要看那些电影呢，还是要忍受对自己爸爸妈妈说谎的不愉快？因为说谎对自己的爸妈说谎真的是很不愉快的。
是
啊，可是我想说，今天在我重选一次的话，我还是宁愿去看那些电影这样子哈。所以我要说，其实每个阶段的说谎的理由都不一样。那如果说你其实十岁以前的小孩比较难说是为了要捍卫自己的隐私而说谎，可是十一岁之后这个就很变得很常见哈。可是现在我们来讲说，可是有一种谎言，我会说，那这样子的话，好像是说，那我并不觉得说小孩子应该说谎，应该要被纠正了嘛？那没有没有，我认为说谎还是有一些谎言，我们认为小孩子是不应该说的，所以纠正的这种谎言，我还是觉得是必要的。可是现在问题是这样子哈。通常小孩子说谎的，我有说小孩子说谎的动机很单纯。如果说他发现说，诶，说谎可以让爸爸妈妈少讲一句，那样不行哦，他以后就会多多说。然后呢，你如果每一次发现说，哦，原来小孩子有犯了错，有不想让我知道的习惯，那你可能就会以后就会多多的检查你小孩子有没有对你说谎。那我说，可是这个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反效果，
这是危险的。
对，就是说他可能你可能会让小孩子很
磨练了他的更进一步的
对
隐瞒的技巧。
所以呢，我会说哈。那如果说大人多多戳破小孩子谎言呢，我相信小孩子在四岁以前的谎言比较容易戳破，因为我说那是小孩子还不懂得插嘴的阶段哈。可是你这时候戳破谎言的时候，爸爸也要知道你会付出一个代价，你会是在改善小孩子的圆谎的技巧，
甚至更进一步的破坏你们两个之间沟通的关系。
好，那这个时候我要来问一下，当然我们都希望说爸爸妈妈都觉得小孩不要说谎，我教养起来比较容易啊，而且小孩我怎么可以这么小年纪就破坏我这个管教的权威的。可是我要请爸妈想一下，请问说圆谎的技巧越来越好本身有不好吗？因为我们都知道刚刚我讲那个孟子的故事，那个堂弟的妈妈如果在场的话，发现堂弟有帮堂哥说那个谎，我认为那个妈妈一定会跟他讲说，哇，你好懂事，你知道要保护你堂哥。我相信没有这个妈妈不会去跟堂弟讲说，你干嘛帮你堂哥圆谎嘞？你就直接讲他闹脾气，他根本没生病嘛。
我说不定堂这个妈妈跟孟子的关系不好，也可能会这样讲。
我会讲说这个妈妈，除非是那个跟孟子有仇，要不然我会觉得这个妈妈会觉得这个堂弟撒这个谎，这个谎是应该的，就是所谓的善意谎言哈。可是呢，我相信爸妈会想说，万一我的小孩养成了说谎的习惯怎么办？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的确，这个世界有所谓说谎癖的人，compulsive lying 啊，这种人说谎没有任何理由啊，就是说没有任何动机，就是说他只要发现自己骗过人，他就爽，
他就有乐趣。
这个有点像说偷窃癖人，我们知道偷窃癖人常常在商店里面拿了一大堆东西之后啊，走出去看到最近垃圾桶就全部扔掉。
他并没有真的要拥有或利用。
因为对他来说，偷东西本身就是有乐趣。那的确这个世界上有说谎癖的人哈。说谎癖的人我要说哈，他的发生的几率哈，最乐观的最宽松的估计啦，是1000个人之中才有一个。这种人很少。这种很少。那我说，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小孩的话，那你可能时间到了，你要十几岁了，你发现你的小孩真的是没有任何动机说谎的话，你可能真的要带他去看医生这样子。因为这个东西我不相信是用爸爸妈妈的惩罚啦说教有办法纠正得了哈。可是我说这种人很少啊。可是呢，大部分人说谎还是有动机的哈。然后因为我太多亲子教养的文章就说，哇，动机就是要逃过惩罚，所以你要想想看，是不是你管小孩是太严了。这里是我的看法，要跟亲子教养的其他专家不一样的一点，我认为就算你管得再怎么松，小孩子说谎还是本能。为什么呢？因为说谎是 就算是说你没有在惩罚小孩做错那个事情本身，你只想惩罚小孩子说谎本身好了啊。小孩子他会想说，一旦说因为本能原因他说了这个谎啊，那么他会发现说，哇，原来说谎的小孩是一个很可耻的标签，光为了这个躲过这个可耻的标签，他就有继续圆谎下去的动机了。
嗯，
嘿，他就会想要改善他的圆谎技巧了。好，所以呢，我会说哈，重点可能不是说你管小孩子严不严，因为这次他被你戳破啊，他知道哇，我做错事，然后做错事本身是错的，我说谎也是错的，然后我被你抓到了，不止抓到我做错事，我还被抓到了我说谎。可是他还是知道，下次我如果改善的话，还是会有第三个可能，就是我可以躲过去。你相信了我，而且我那个做错事情还是没有被抓到。
那怎么办？你这样讲，他两头都无解。
哦，那这个时候我的建议是这样子，你为什么不先承认小孩说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嗯，
大家都说谎，你自己小时候也说过谎。
好，你到了这一步，我就已经想到了，面对重大灾难的时候，人有五个阶段，你都一定听过的。
嗯
，denial 否认 ，anger 愤怒，第三个 bargaining 就是讨价还价，第四个despair 到就绝望，到第五个现在是。接受了？
没有，我没有接受，我没有接受。我认为还是可以纠正小孩说谎，因为我们不希望，因为我们希望说爸爸妈妈理解，而且他跟小孩子能够达成一个共同的理解。为什么我们希望他做一个说谎之后愿意坦诚的人？
嗯，
因为我们要知道说，要让小孩子理解说，当你养成了说谎来遮掩自己的过错的习惯的话，你就少掉很多机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们希望你不要用以说谎来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是希望说你可以更坦然的面对自己，还有面对别人。当你变成一个更坦诚的人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做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你比较容易交朋友。所以我希望说，爸妈在纠正说谎的时候，首先你要知道，你不是在捍卫你自己的权威，你自己的权威是很小的事情。你的希望是要为帮助小孩变成一个坦诚的人，哈，
是
变成一个更好人。那什么样的方式呢？我说你先接受小孩子说谎很正常，所以你可以做的是，你可以跟小孩子分享你自己也曾经因为说谎圆谎而很痛苦的经验，而且你教小孩子坦诚自己说谎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嗯，
因为我觉得太多在纠正这个小孩子说谎的时候，他同时灌输给小孩子说谎是一件好可耻的事情。你一旦灌输说谎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的话，你就会灌输坦诚承认自己说谎也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嗯哼，
好，所以我会说，你想办法让小孩子觉得坦诚说谎是一件不怎么，是一件很荣誉的事情，因为这个其实是华盛顿砍樱桃树那件事情的真谛哈。然后呢，你只要让你的小孩子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坦诚自己说谎，有自己说谎的经验，小孩子渐渐就可以理解，很多时候说谎是有很多解决问题的方式，比说谎更好。他会理解说有些谎言真的没必要讲，我会觉得这才是说纠正说谎的比较好的方式。所以说，当爸爸妈妈真的是抓到小孩子说谎的时候，我会觉得用亏的可能比用责骂的还有帮助。
用亏的，明白了，我记住最后这句话了，谢谢，
谢谢。